OK，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又到了晚上，今天的晚上有点冷啊。然后呢，大家呢一定要晚上要盖好被子，不管你是北方也是还是南方也好啊。这个时间段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特别是女孩子，一定呢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因为呢，我们距离考研呢是越来越近了啊。然后呢，现在呢，一定呢要把身体照顾好啊，千万呢不要让身体出现任何的问题啊。然后呢，现在呢，可能好多同学呢都出现一种紧张的情绪啊，没有必要紧张呀。考的都是一些小学数学，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呀？都从小学学到这个大学，学了十几年了，你还紧张吗？对吧？啊，没有必要紧张。然后呢，你现在呢需要做的就是安安静静、踏踏实实、按部就班，按部就班的完成每天的任务就可以啊。每天呢给依然的给自己呢制定一个计划啊，需要完成什么你就按照这个计划走就可以啊。然后呢，你一定要相信一句话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就按照计划走就可以，没有必要说担心。哎呀，我复习这个考试考不考呀？那是你该担心的吗？你说不考他就不考吗？对吧？他肯定会考的，他肯定会考的。好，然后呢，这是希望大家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希望大家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千万呢不要紧张，因为呢，大家呢到现在开始啊，已经我感觉你们都学了差不多，好多同学可能是学都快一年了，学了一年了，你没有问题了，你要相信啊，在200万的考生里边呢，最起码有100万的人复习的是不如你好的啊，还有50万人呢是发挥不如你的啊，那么剩下的50万人呢是和你旗鼓相当的，所以说呢，每年我们录取是30万啊，5个人里边进3个人，你觉得会没有你吗？啊，还有10万人呢可能是忘写名字了，还有10万人呢是写错考号了，那就剩下你了，你说你肯定是不是肯定可以考上呀？啊，千万呢不要担心啊，一定要相信自己，自信啊，这是大家现在需要的一个状态啊，千万呢就是不要烦躁啊，好多同学呢可能到现在看书呢看两页就看不下去了，做题呢做两道题就不想做了啊，那么这样呢别看呢距离考研就是30天，那么这30天呢也会和别人呢产生一个差距啊，也会呢和别人产生一个差距，好吧啊，产生一个差距。然后呢，这是提醒大家啊，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啊，好吧。然后呢，你们就按部就班的好好学啊，一定要相信自己，对吧？相信自己啊，没有问题。好，然后呢，我们接着再讲。上一次呢，是给大家，我记得是讲到了这个求这个范围和最值啊，你们就题目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可以，对吧？求范围和最值。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下一个考项，下一个考项就是我们根据苏烈的定义啊，然后呢还有性质呢去化解表达式啊，化解表达式，像146面，像146面的第二题啊，第二题。那么146面的第二题啊，它考察就是让我们根据这个苏烈定义呢去化解这个表达式啊。那么苏烈定义呢，就是什么呀？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 a、b、c 呢成等比，那么 b 方是等于 ac 啊；如果 a、b、c 呢是成等差啊，那么我们有什么呀？这个 2b 呢是等于 a 加 c， 对吧？就是根据这些基本的定义啊，然后呢把它带到题干化解就可以啊。这部分题呢也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说别的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我们看一下这部分问题啊，还有没有什么比较难一点的啊？比较难的我们在。已知告诉就是在类型二里边，就是已知速列求参数这部分比较难的，就是我们上一集给大家讲的那个求范围或最值啊，可能这部分呢来说呢运算量要稍微大一点啊，运算量要稍微大一点，其他题呢倒是不存在难题啊，不存在难题，就是可能是都是比较基本的一些性质的应用啊，然后呢大家下去呢把这部分题呢自己的再做一下啊，然后呢根据我们的考项自己做一个总结啊，自己做一个总结，对吧？把相关的题呢你都给我放到一起，然后呢也就你就会发现，那么我们好多的题都是有共性的啊，都是有共性的，好吧，都是有共性的。好，然后呢这类部分题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就给大家说这么多。然后呢接着我们再看下一类啊，就是元素的求和。那么元素的求和呀，那么比较重要的呢依然是这个求和公式啊，依然是求和公式。那么这个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吧。第一个啊，第一题是考察的是什么？错位相解求和啊。那么错位相解求和呢，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呢就是 SN 呢等于 A1 乘以 B1 加上 A2 乘以 B2 一直加到 AN 乘以 BN， 其中的 AN 呢是等差数列， BN 呢是等比数列啊，然后呢它是等差乘以等比，然后呢相加起来，那么这样的数列啊我们是需要用错位相解求和。那么错位相解的具体的方法怎么操作？就是给它左右啊同乘以一个公比 Q， 同乘以一个公比 Q， 然后呢错 K 一位啊，然后呢进行相减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这部分题目。然后呢大家对应的看一下第一题啊，然后解析呢已经给大家写得很明白了啊，写得很明白了，然后呢你们自己下去看一下。好，然后呢在这儿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题啊，第二题它的这个考项呢就比较好了啊，它呢是这个判断 SN 的符号啊，或者是比较这个 SN 的大小，那么这部分题呢在真题里边出现的概率呢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呢它呢是需要大家动脑子想的啊，不像其他题呢就是你只需要呢记住公式就可以做了，像这个呢你得需要想 啊。那么这个呢，它的方法是什么呀？先写出这个 SN 的表达式，然后再分析这个正负的符号啊，然后呢比较大小。那么像第二题啊，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把第二题说一下。那么等差数列 AN 中 A5 是小于0的， A6 是大于0的，且 A6 大于 A5 的绝对值，让我们判断一下 S 几呢分别是小于0或者是大于0。那你看一下 A6 呢大于 A5 的绝对值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呀？ A6 加上 A5 是不大于0的呀，对吧？因为 A6 是正的嘛， A5 是负的嘛，现在正的这个要大于负的绝对值，那么 A6 加 A5 呢一定是大于0的，对吧？那么 A6 加 A5 呢在这儿呢它是等于什么呀？A1 加上 A10 的嘛，所以说呢在这儿呢 S10 是等于二分之十倍的 A1 加 A10， 对吧？它呢就是大于0的，对吧？它呢就是大于0的。好，然后呢它大于0确定以后呢， S10 大于0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啊，那么 A5 小于 0， A6 大于，它的公差 D 是不大于0的呀，对吧？既然是公差 D 大于 0， 那么它越往后加那么依然是正的，所以说呢从 S10 开始啊，后边呢都是大于0啊，后边都是大于0。同样道理，我们看一下 A5 小于0啊，那么 A5 小于0，那么 S9 等于什么呀？ S9 呢是等于二分之 A1 乘以 A9， 对吧？是等于AA 加上 A9 呢又是等于二倍的 A5， 对吧？那么你一约也就得到了 A5 是小于0，也就是 S9 呢是要小于0的，对吧？由于公差 D 呢是大于0的，所以说 S9 之前呢都是小于0的啊，都是小于0的，好吧，都是小于0。所以这个题呢我们就选 C 啊， S1 呢到 S9 呢是均小于0啊，那么 S10 到 S 这个后边呢一直是大于0的，那就是大于0啊。这个题呢出的就比较好了，出的就比较好。好，这是这个题啊。然后呢这个题分析完以后呢，我们接着再看下一个考项啊。下一个考项呢就是比较常见的考项了，像第三题啊或者是第四题啊，它呢都是什么呀？套公式求和啊，就是做这部分题目呢，我们先得确定它是属于什么数列啊，属于等比还是属于等差，然后呢我们利用这个等差数列前项和的公式，等比数列前项和的公式给它套这个公式就可以啊。那么对应题目呢大家也可以标一下，像151页第三题、第四题、第五题啊、第七题、第八题，这些题呢都是考察这个常规的这个数列求和啊。然后呢包括条件充分性判断题153页第二题、第四题、第六题啊，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部分题目是不是数量特别多呀啊，因为呢这是一个常考题型啊，但是呢也比较容易啊，也比较容易。然后呢像第三题我就不说了吧，因为套公式这没有什么说的，你公式记住这部分题就会啊，记不住呢就不会，然后你记不住呢我也没有办法教你了，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接着看一下第四题吧。第四题呢我要说一下，第四题呢我记得是在讲前面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提过这个，对吧？这个你会发现令 x 等于二，这个世界就安静了，对吧？整串呢就像多排就像那个诺谷排米啊，不是，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吧。然后呢就像那个效应一样，就是一下子都没了，对吧？你看呢让 x 等于二是不是正好就画到我们所要求的量，然后呢 x 等于二呢左边不就是一个等比数列求和吗？对，多米诺骨牌效应啊，多米诺骨牌效应。好啊，然后呢像左边呢是一加二就三啊，然后呢以三为首项，然后呢以三为公差的等比数列求和嘛，对吧？又化成我们常规的一个求法了。嗯，这是这部分题要说的啊。然后呢其他题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啊，都是这么一个套路，然后呢我就不说了。然后在这儿呢我再说一下第五题吧啊，说一下看到152页第五题。152页的第五题呀、啊，这一题呢它是说，如果等差数列 AN 呢是满足五倍的 A7 解去 A3 解去12等于0，让我们求前15项的和啊， A1 呢一直加到 A15。 那么这部分题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小的技巧啊，如果说题目呢没有告诉你这个等差数列的这个公差啊，如果说没有要求，你在这儿呢直接把公差呢给我看为0啊，假设呢这就是一个常数列啊，每一项都一样，那么把所有的 A7 A3 你别管它，都给它换成 A1 都一样吗？五倍的 A1 解去 A1， 四倍的 A1 等于 12， A1 呢是等于 3， A1 等于3，前15项和不就45吗？好了，这道题做完选 D 啊。然后呢包括第六题，这不就是一个什么呀，列项相消啊，化简完了就列项相消嘛。这个方法呢我们在化简表达式里边是不是也说过特别多呀啊，列项相消你就根据我们的方法进行化简就可以，好吧？好，然后呢这两道题呢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其他题呢都是一些数列的求和，都是一些数列的求和啊，然后呢你们下题自己做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呢操课就不给大家说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我抽取到比较难的题啊，然后153页，你看一下153页的第二题是不是就涉及到一个数列的判断呀？因为呢现在我们考试呢有一个特点啊，它不会的明确告诉我们说 AN 是什么数列啊，它直接呢给我们说数列 AN 呢等于10乘以 3N 加 4， 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属于等差数列呗，对吧？就需要你自己判断了啊。像条件二 ,AN 呢是等于2的 N 次方，那显然是等比数列呗，等比数列，对吧？啊，需要我们判断。好，然后呢我们翻面看一下这个第154页啊，翻到154页我们说一下这个第四题啊，这个题目呢我们要说一下。第四题呀、啊、一定要注意啊，把点进那块儿 啊，把点进那块延伸出来的结论呢，一定要给我记住。如果 a n 为等比数列，公饼为 q， 那么 a n 的平方 ，a n 的绝对值 ，a n 分之一 ，a n 乘以 a n 加一啊。然后在这儿我们再给大家加几个，包括 a 二、a 四、a 六啊，就是乘这个偶数项，包括 a 一、a 三、a 五啊，乘奇数项，这些都是等比数列啊。然后呢，对应的公饼啊 ，a n 的平方对应的公饼就是 q 的平方 ，a n 的绝对值呢对应就是 q 的绝对值啊 ，a n 分之一呢对应的就是 q 分之一 ，a n 乘以 a n 加一呢就是 q 的平方啊。然后呢，奇数项、偶数项都是 q 的平方啊。它的这个对应的记啊也比较好记，大家呢把这个性质呢一定要给我掌握好啊，把这个性质呢一定要给我掌握好，好吧？好，然后呢，这呢是大家呢要注意的啊。然后呢，像这个题就也比较好做啊，把这个题呢稍微再给大家说一下。那么题干呢，让我们证明的是 a 一方加上 a 二方加上 a 三方加上 a n 方呢是等于三分之四 n 的四的 n 次方解一，对吧？这样呢，条件一的告诉我们 a n 呢是等于二的 n 次方啊。那么 a n 呢，既然是这个等比数列，对吧？二 n 次方是等比数列嘛，在这儿呢，它的平方呢依然是等比数列啊。所以说呢，你给它平方以后，它就变成了二的二 n 次方啊。然后你求一下它的首项，求一下它的这个公饼，然后你求一下前项和是不是我们题干要证明。啊，像下面的这个第二个啊，是已知 S n 求 a n 啊，化简版它也是个等比数列，你依然呢给它平方，看一下它的，把首项求一下，把公饼求一下，化简版呢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题干就可以啊。然后在这儿一定要注意项数啊，一定要注意把那个 n 呢一定要给我数明白了，千万别数错了，好吧？这是这个题我要给大家说的。然后呢，还有第五题啊，第五题呢，大家把点阵那部分呢也记住啊，第五题呢把点阵那部分记住，像这个直接套公式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吧？套公式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就是简单的公式应用了啊，其他就不说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类型四，求元素或者通项啊，求元素或者通项。然后我看一下，好，然后呢，这个第翻过来吧，再把155面的第八题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呢，也是这个判断这个 S n 的正负，判断 S n 的大小，判断 S n 的一个最值啊。把这个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那么这个呢是什么呀？我们看一下题啊，已知 a n 呢是公差大于零的等差数列 ，S n 呢是表示前额项和，然后呢让我们证明的是 S n 大于等于 S 十。啊 ，S n 大于等于 S 十是什么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 S 十呢是 是这个最小值啊，就是前十项和呢是最小值，前十项和是最小值。我们看一下哪个条件呢可以判断出啊 S 十是最小值。那么在这儿呢啊，判断这个 S n 呢是最值的问题啊，我们通常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变号数取最值啊，因为呢它包括从正，然后呢变到零，变到负，对吧？那么在零这儿呢，它就产生一个最大值了，对吧？因为前几项都是正的啊，所以说它会有一个最大值啊。那么同样道理，那么如果从负变到零啊，包括如果没有零，直接从负变到正啊，那么从负从这个负数到正数这块呢，它就会产生一个最值啊，明白吧？这是变号数取到最值。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用抛物线来解决这个最值问题，因为呢我们等差数列的前额项和不是一个就是不含常数项的二次抛物线嘛，对吧？在这儿呢依然也可以用它就是来确定这个最值啊。像这个题你看一下。A 十等于零，然后呢，公差是大于零的，对吧？公差是大于零的 ，A 十等于零，那么前几项肯定都是正的吧？然后到 A 十呢是零，然后再往后不就是负的了吗？说明呢，前十项和呢肯定是一个这个最小值啊，不是，这个是最小值，因为公差是大于零的 ，A 十呢是等于零的，说明前面呢肯定是负的啊，前面肯定是负的，因为越往后越大嘛，越往后越大 ，A 十呢等于零，说明 A 十前面的 A 一到 A 九都是负的，对吧？然后呢到 A 十是零，然后呢再往正的这个方向变，所以说呢前十项和呢一定是最小，因为都是负的嘛，对吧？那么像 A 十一乘以 A 十小于零啊，然后呢公差 D 呢是这个大于零，说明 A 十一呢是正的 ，A 十呢是负的，对吧？那么 A 十呢是负的，前面呢都是负的啊，然后呢前十项和是不是也是最小的呀，对吧？所以说这两个条件呢单独都是充分的啊，单独都是充分的，这是这个题呢要说的。好，然后呢包括第七题啊，第七题呢这个呢是。比较难的题目，难题目怎么做呀？列举找规律啊，像这个你就得列举找规律了，没有别的办法。包括条件一呢，你倒好列；条件二呢，你也得列举找规律，因为呢这个无法证明呀。你可以列下二三五，对吧？找一下规律，然后再列十九，那再列十九就可以，对吧？然后呢都是列举找规律的题目啊，然后呢我就不再多说别的了。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类型四。类型四呀，求元素或者通项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求这个。通项啊，特别是求元素问题啊，这部分问题呢是比较容易一点啊，比较容易一点。还有呢，就是经常呢会结合一些其他的问题来考察大家。然后呢，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挑几个题也说一下，挑几个题也说一下。我们看一下第一题，已知这个数列的 a n 的前额项和呀是 S n 呢是等于这个四 n 方加 n 减二啊。然后呢，大家看见它立马能反映出什么呀？它肯定不是，它从第一项。肯定不是一个等差数列，对吧？那么等差数列是什么呀？不含常数项的一个二次抛物线，对吧？那么在这儿呢，它含常数项了，说明什么？从第一项呢，它不是等差数列，但是呢，把第一项除外，从第二项开始呢，它一定是等差数列，对吧？你把这个知道，这题还用做吗？直接是不是选 E 了呀，对吧？因为从第二项开始，它是一个等差数列，从第一项呢，它 不是等差速率啊，在这儿呢把这个性质注意一下。然后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告诉大家一个这个万能的这个公式啊，就是已知 S 求 AN，AN 呢是等于什么呀，一定要分类啊，当 N 等于1的时候呢 AE 呢是等于 S1 啊，当 N 大于等于2的时候呢 AN 呢是等于 SN 解去 SN 解1啊，把这个注意一下好吧。然后这是这一题想说的啊，包括第二题啊，你看它是吧，是结合相关的可能是平面几何应用题，然后呢来考察大家啊，这个呢是结合这个平面几何来考对吧，这个题呢也是一样道理啊，它其实呢考察的就是一个公比数列啊，然后呢让我们求其中的某一项啊，求 P6 求第六项啊，那么要求公比数列怎么求呀，你得知道公比呀，知道首项呀对吧。像这个题你看一下， P 呢是以 A 为边长的正方形啊， P1 呢是以 P 的这个四边中点为顶点的正方形， P2 呢是以P1 呢四边中点 Z 为正方形啊，那么你会发现那么后一项啊，然后呢是等于二分之一的这个前一项对吧，啊后一项呢是等于 AN 加1呢是等于二分之一 AN 对吧，因为呢它是不断的以中点画正方形嘛对吧，那么后一项呢肯定是等于二分之一 n 啊，所以说公比是二分之一嘛，在这儿呢你把这个 P1 求一下，然后呢 P6 是等于 P1 乘以 Q 的五次方嘛，不就把它求出来了吗对吧。这是这个题啊，包括像第三题啊，这个呢也是已知这个 SN 让我们求 AN 啊，然后呢 AN 呢是等于什么 SN 减 SN 减1啊，你直接化解就可以啊。然后在这儿呢他好多同学就问，那为什么这个就不需要验证 AE 了，曹哥告诉你啊，什么时候你需要验证 AE， 什么时候你不需要验证 AE 啊，当你求得为具体的数列公式时啊，就需要验证。像我们第一题你是不是求的是具体的数列啊对吧，你求完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列啊，求完的是具体的数列就需要验证。像这个呢你化解完的是一个什么呀， AN 呢等于 SN 解去 SN 解1，然后呢化解完的是 AN 等于三倍的 AN 解1，是你得到是不是一个递推公式呀对吧，得到是一个递推公式，后一项呢它是肯定是等于三倍的前一项嘛对吧，后一项比前一项相当是恒等于三的呀，说明呢这个呢就不需要验证 AE 了啊，明白吧，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验证 AE 了。像我们的第一题啊，你最后呢化解完呢是这个AN 呢是等于八根解三是吧，是一个具体的数列啊，这样你就需要分类了啊，如果是递推公式就不需要了啊，所以说呢现在你就明确了啊，就不需要再纠结了好吧。好，然后呢这个第三题呢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啊，明确一个什么时候需要验证，什么时候不需要验证。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超哥再给大家说一下第四题啊，第四题是什么呀，类等差啊，考察就是类等差数列了啊。那么类等差呢是什么呀，我给大家说一下，类等差数列是这样的，就是后项呢解去前项是等于 fn 啊，是关于 n 的一个函数啊。那么等差数列是什么呀，后项解去前项是等于一个定值对吧，这样的数列呢我们称之为等差数列对吧，那么等于一个函数呢我们称之为类等差。那么同样道理呢我们类比一下，那么什么是类等比呀，类等比呢，等比数列是后项比前项等于一个定值对吧，那么类等比是不是后项比上前项等于一个关于 n 的一个函数呀，对呀、啊、对吧，这就是类等差和类等比。那么类等差怎么计算，类等比怎么计算，类等比呢倒是在真题里边没有出现过，类等差呢就出现过这么一道题啊，出现过这么一道题。然后类等差的计算呢是左侧相加右侧相加，然后呢求解啊，给它把左侧都加起来，把右侧呢都加起来，然后求解就可以了啊。左侧呢加完呢会把中间的好多量都消去了啊，剩下的应该就是首末两项啊，然后呢右侧相加呢又是一个等比数列也好，等差数列也好，应该是等比数列吧，然后呢求和啊，求和啊，可能是等差数列求和对吧，然后呢你利用这个公式求和就可以啊，这是类等差它的计算方式啊，就是左侧相加右侧相加。那么类等比呢是什么呀，左侧相乘右侧相乘啊，左侧相乘右侧相乘，这是类等比数列的一个做题方法好吧。好，然后呢给这个呢把大家也明确一下啊，然后这个呢倒是真题里边出现次数不是特别多，但是你也出现过，所以说呢也是需要大家呢进行一个理解啊，进行一个理解的。好，然后呢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需要大家注意的。然后呢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构造新数列啊，构造新数列呢我们放在下一集给大家讲吧，因为呢那个内容呢要稍微多一点点啊，多一点点我们放在下一集给大家讲。然后这一集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吧啊，这一集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然后呢大家下去呢把我们这一集讲的这个数列的知识呢下去好好消化啊。然后数列这部分题呢每年呢是出两道啊，每年是出两道，然后呢题目呢是可能是一个难的一个简单的，因为他们俩是匹配的嘛，然后简单的基本上用公式都可以解决，难的呢刚才也给大家说过了，不要害怕啊，实在不会你让什么呀 n 等于 1,n 等于 2,n 等于 3 代入求解呀对吧，或者是特别难题你也可以列举找规律嘛对吧，列举几项呢你就可以把规律找出来，这道题呢也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说这部分题呢大家不要担心啊，好多同学呢可能是觉得数列这部分比较难，然后呢花费了好多精力去学啊，然后这部分呢没有必要呢是花费特别多的精力投入你去公研那种难题，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然后呢难题你就按照我们的方法 列举早规律，或者是让 n 等于一二三啊，你代入求解就可以啊。然后其他题呢，你得需要把基本的性质啦、通项啦、SN 啦，特别是等差等比啊，把这两个掌握好就可以了啊。这部分问题呢就已经解决掉了啊，这部分问题就解决掉了，好吧？好，然后呢，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然后呢，大家晚安，好梦，谢谢。